诗篇颂扬教义部分的主日十九，在94页。94页，主日十九。因为内容较多，我们今天只读前两问。50问：为何加上坐在上帝的右边呢？回答：因为基督升到天上，为的是作为教会的元首，到父那里，父借着他统管万有。51问：我们从元首基督的这种荣耀得着什么益处呢？回答：第一，他借着他的圣灵把属天的美德浇灌在我们这些作为他的肢体的人身上。第二，他借着他的大能护卫并保守我们，抵挡他一切的仇敌。我们信仰的总结就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其中圣子的部分占了绝大部分，是聚焦点。我们已经听到了耶稣基督他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然后复活升天。今天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继续描述耶稣基督他坐在了上帝的右边。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益处呢？我们今天就借着海德堡要理问答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坐在右边，以及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我们今天就看前两问，这两问是说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这带给信徒益处和安慰。题目是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首先我们看基督的坐右，就坐在右边。第二，坐右的益处。海德堡主日他的上半部分在说基督他坐在了上帝的右边，这带给信徒益处和安慰。首先是基督的坐右。50问：为何加上坐在上帝的右边呢？基督升天给信徒很大的安慰了，似乎升天就已经是很完美的结局了。但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不仅仅是这些，他还坐在了上帝的右边。为什么要加上这么一句呢？升天和坐在上帝的右边不完全一样，天使也可以升天。基督的升天与天使的升天不同，他升天以后就坐在了上帝的右边。希伯来书的1章13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坐在上帝的右边是一个极其尊贵和荣耀，这个尊荣只属于耶稣基督。这就是基督得荣耀。将来不是说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基督徒得荣耀吗？现在基督他得了这样的尊荣。耶稣对去往以马忤斯路上对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在指向这样的一个荣耀。坐在上帝的右边，不仅仅是一个颁奖仪式，特别的表明他的尊荣，而且他坐在右边是要掌权的。诗篇110篇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 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这个权有多大呢？马太福音28章18节，复活的耶稣近前来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地上再强大的一个国家或者是元首，他的权力他不能到天使那里去，他没有办法来控制天使，对于癌细胞他也控制不了，对于病菌他也没有权柄，洪水干旱饥荒都没有权柄，对于自己的身体的老化死亡也无能为力。再有权柄的人对这些他没有什么权柄，而上帝的右边坐着耶稣基督，他是天上和地下一切的权柄全部都在他的手中，没有一个被造物不听他的。耶稣基督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权柄，就是审判的权柄。约翰福音的5章22到23节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审判是最关键的，永生和永死在这里分开。基督有生命的和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福布斯杂志评选世界权力排行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权力能够比得上基督的任何一点点小部分。整个的耶稣基督的权柄和地上各样的人的权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这种基督的掌权，他不是上帝就全权委托给了基督以后呢，上帝圣父自己就不亲自就管了，这些都给他了。从诗篇110篇看，基督是自己掌权，但是上帝说是耶和华借着基督掌权，是在基督里面来运作来掌权。上帝说，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你的杖。所以耶和华上帝是借着这个万王之王来进行掌权。上帝就让基督坐在自己的右边了。那么基督是以怎样的一个身份他坐下呢？基督可以是作为神来坐在上帝的右边，也可以是作为万王之王坐在那里，也可以作为他作为神人合一的一个唯一的基督可以坐在那里。但是圣经却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是作为教会的头坐在那里的。以弗所书1章20-23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身份意义重大，这说明基督得到的最高级别的荣耀是作为教会的头来去领受的，这个殊荣也是给教会的。教会全体都极其的尊贵，是上帝赐给教会和教基督的。基督升天以后他要去哪里，关系很重大。基督坐在了上帝的右边，而且上帝让他做教会的头。基督的教会借着与基督这样的头，身体与头相连的关系，它彰显着头的荣美和丰盛。基督它是充满万有的， 他更是充满自己的身体的。地上的教会是满了基督，满了他的荣耀。坐在上帝的右边，就意味着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就是在他的脚凳下面。而教会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基督的身体，基督以外的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而在基督里面的，是因为是基督的身体，不但不在脚下，而且还要分享他上帝的基督的荣耀。教会是基督的头下，而万有都在基督的脚下，这是非常大的区别。基督徒是基督的头下面的身体，而万有都在基督的脚下。坐在上帝的右边是教会的头，这个就意味着教会的仇敌悲剧。上帝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你的仇敌不仅仅是耶稣个人的仇敌，因为耶稣是坐在这儿，是以教会的头来坐在这儿的，所以你的仇敌也就是教会的仇敌。各样的方式来藐视教会，去敌视教会，诽谤教会，逼迫教会的，无论是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有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所有这一切，不管有多大的能力，最后全部都要在基督的脚下。耶和华已经应许耶稣基督以及教会，这些仇敌必然的下场是这样。因此，让我们为逼迫我们教会的人祷告，因为无论他们现在有多么强大，多么可以任意的处置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结局如果不悔改的话，是非常的悲惨的。求神能够饶恕他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自己的下场。坐在上帝的右边是教会的头，上帝是借着这一位来统治宇宙，借着教会的头来统治宇宙。弟兄姊妹，他作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一同与基督来统治宇宙，一同作王，一同坐在天上。真正的无形教会，就是那真正重生的人所组成的这个教会，是天国。而上帝就借着这个天国的头以及天国的国民来统治整个的宇宙，直到永永远远。如今在上帝右边所坐的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基督仍然借着他的仆人来呼召人悔改和相信，让人为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相信和悔改，你就被接纳为成为耶稣身体的一部分，而最终不会到耶稣的脚下。如果始终的不悔改、不相信，将来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今天仍然是一个拯救的时刻，上帝仍然没有再来，是要给人悔改的机会。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怎样，甚至不知道我们今天下午会怎样。我们一般不会在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上，我们不管不顾，管他怎样就怎样的。而今生 一切的事情加在一起都没有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死亡这个事情关系重大。我们需要认真考虑这位耶稣基督的位置和在耶稣外面的人的他将来的位置会是怎样的，这是最最重大的事情。你现在眼前最重大的事情与那件事情比起来都是细微的事情。不信的人能够归信耶稣基督是大大的蒙福，而对于已经相信的人，基督坐在右边是他益处和安慰。我们看第二个，就是坐右的益处。五十一问，我们从元首基督的这种荣耀得着什么益处？回答，第一，他借着他的圣灵把属天的美德浇灌在我们这些作为他的肢体的人身上。基督把属天的美德浇灌下来，我们看到了主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上帝浇灌的是圣灵。我们可能想，只要有圣灵浇灌我们就可以了，有着圣灵我们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上帝的做法又有些不同，基督升天的时候又把各样的美德和恩赐也赐给了教会。以弗所书的四章七到八节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这些恩赐是怎么赐给人呢？是基督升天之后，他坐在了上帝的右边之后，他把圣灵倾倒下来，而借着圣灵我们领受了这些属天的恩赐、美德、恩典。而这个恩典是给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每一个信徒他都给了他属天的恩赐。每个信徒，真信徒有两样，它里面有圣灵，它里面有属天的恩赐。而这个恩赐美德是借着圣灵倾倒下来的，但是又与圣灵不完全一样。使徒们要信徒选出七个执事的时候，指出了执事的资格条件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斯提凡他是用智慧和圣灵对话，众人都挡不住。这就是信徒，他有圣灵，他又有上帝的恩赐，比如说是智慧、信心。我们可能想，基督借着圣灵把属天的美德恩赐浇灌下来，我们怎么没有那种五旬节那种浇灌的经历？无论是圣灵还是恩赐，基督在五旬节把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是浇灌给了教会。教会就好像整个受膏了一样。基督还记得吗？孩子，在基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圣灵如鸽子一样落在耶稣基督身上，基督领受圣灵就可以传道了。他的圣灵是无限量的。而如今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坐在上帝右边以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整个教会他领受圣灵，他要开始大使命了。基督已经成就的，现在他借着圣灵成就了。而基督升天以后，下一步是教会把基督所成就的还要向地基要传扬，而这个时候圣灵好像膏一样又领受在他们身上。这叫浇灌，这个浇灌是整个教会在领受圣灵的浇灌。他在一些人身上可能比较明显，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可能并不明显，因为他是给整个教会的。这就好像真的把一个膏倒在一个身体上，可能你膏倒的地方，头啊、胡子啊这个地方，你就能感受到有被圣灵触摸浇灌的这样的感受，而其他的地方可能感觉不到，或者是隐隐的有些感觉，但是没有 像直接受到膏的那种明显的感觉，因为这是上帝对整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浇灌和恩赐的赐予。基督把属天的恩赐浇灌了下来，这种浇灌呢表明一种慷慨，它不是一点一点的给，或者是就给一点，可能不够再给一点，他没有一样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自己的身体和心腹。我们人可能比较节俭也好，或者是能力有限也好，给东西给别人的时候一般不会很慷慨，有的时候觉得神可能对我们也是一样。但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神是既不爱惜自己的生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的慷慨是无法测度的慷慨。诗篇八十一篇的十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慷慨浇灌不但意味着慷慨，也意味着充足。圣灵够我们用的，恩赐也够我们用的。孩子们，你们可能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大脑容量很大，潜能很多，我们一辈子用这个大脑都用不尽用不完，能用上5%10%的话，是已经是非常非常是一个聪明的用得好的人了。上帝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把超过我们一辈子能够用的大脑他已经给了我们。类似当圣灵浇灌在教会身上的时候，恩赐和美德也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是充充足足的给了教会一切所需要的。我们要做的是把已经足够给我们的去挖掘去发挥。基督为什么浇灌我们呢？浇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他的肢体，基督是头，我们是肢体，这个有重大意义。以弗所书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大家仔细留意这句话，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时候大家想，身体和教会，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关系呢？哦，头会爱教会，爱身体，身体会听教听头，这样的时候，上帝特别在这儿头点了一下，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说，这个头和教会的关系是一种充满的关系，头是充满万有的，而你如果是头的身体的话，它更是要充满这个身体的。既然基督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做了教会的头，那么整个教会就有福了。那充满万有的基督，他会把一切的丰盛，他会充充满满的给自己的身体，他把自己的圣灵浇灌给自己的身体，他把教会所用的一切的恩赐和美德他也都倾倒下来，而且是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部分他都给你充满了。这是我们的头，然后让这个每一个肢体他给他足够的恩赐和美德，让他们之间能够相互的能够合作，能够一起来长成基督的身量。 整个的普世的教会，无形的教会是一个整体，是被基督所充满的，他的身体满有基督的圣灵，满有基督的恩典和智慧和圣洁和喜乐。地上的教会是天上的基督的代表，他在地上彰显着基督的荣美。谁做基督的身体，谁就被基督充满，教会就成了基督的身体了。这是上帝的旨意，教会被基督所充满，因为是头和身体这样的关系，基督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也把恩赐浇灌下来。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这些，我们做得好，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这些赏赐，而是上帝恩待了我们，他指定了一部分人组成基督的身体，然后把这么多的丰富给了基督的身体，要把基督里的一切的福分都丰富的赐给他的身子，是借着头来给这个身子的。什么最能给基督徒安慰呢？是属于耶稣基督，不属于自己。基督是最最有福的，而如今信的人就成了他的身体，属于他了。上帝把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而基督是有身体的，而这个身体就领受在基督里面的福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6:10说，我们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其实信徒在地上的时候看似没有什么，但是样样都有。基督的也是你的。亲爱的信徒，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怎样，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头在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你的头顾念你，爱护你，珍惜你，他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自己的身体的。你的头不在地上，他坐在了上帝的右边，这是你的益处，是你的安慰。基督因着自己是教会的头，就把圣灵和恩赐都浇灌在身子身上。他不但如此，他还护卫和保守我们。护卫和保守我们，暗示着有仇敌在我们的身边，他们要攻击我们，要伤害我们，甚至要摧毁我们。那么谁是我们的仇敌呢？诗篇2:1-3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君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仇敌的心理特点就是要不服神的律法，不听神的话语，把这些神的律法和话语看成是一个捆绑 和一个绳索。仇敌想要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最好神，你不要管我。这个世界，很多国家，很多地方都在走向世俗化。世俗化的意思是去神化，就是在生活当中把神去掉，这样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愿望来生活。世界正在往那个方向走，而我们里面的肉体跟这个世界是一个想法。肉体总是想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把上帝的这一些的话语和命令和律法看作是对自己的拦阻。罗马书八章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世界和肉体的背后的影响力是来自于撒旦和魔鬼，他的目标就是指全人类都背叛上帝，全人类能够与他与上帝为敌，和自己一样。因为撒旦不但自己与神反对，也愿意大家都与神反对。仇敌的攻击、伤害和摧毁我们，有的时候很明显、很外在。比如说，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就知道了谁是仇敌。信徒因为你是基督徒而受到嘲讽，有的人还受到了诽谤。这种明显之外，还有很多的仇敌的攻击是隐蔽的。他隐蔽在哪儿呢？他暗暗地勾引我们犯罪。犯罪就是冒犯神的律法，挣开上帝律法的捆绑，脱去神的话语的绳索。我们每天受到无数次的攻击和引诱。我们现在不是处于一个和平时代，而是在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时代。我们一出生就出生在战场上，每天、每个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有人有肉体、有想法在引诱你犯罪。基督护卫和保守我们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是他可怜我们，看我们胜不过仇敌，就帮助我们来护卫我们吗？出埃及记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讲了摩西的一个故事。摩西长大了，他原来是王子，他到了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看一看没有人，他就把埃及人给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摩西虽然是王子，但是呢，他看自己为以色列的弟兄，怜悯他们，他护卫了受欺负的兄弟。耶稣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看我们很可怜，他就来救我们。摩西远远不如耶稣基督。耶稣与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是头和身体的关系。哪有身体受到攻击的时候，头不去护卫和保守自己的身体？这可能吗？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受到了世界、撒旦和肉体的攻击，各样的引诱，引诱你犯罪。而攻击基督的身体，就是攻击基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作为头，他来护卫和保守自己的身体。基督确实护卫了我们，但是他的护卫的方式有时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有时想，基督是我们的头，他护卫和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就不会受到攻击了。他有那么大的能力，他提前知道一切的事情，他提前就可以预防我们受到攻击。敌人在很远的时候，他就可以 把他们压住，让我们能够平静安稳，让我们安然睡觉。上帝有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做的。孩子们还记得吗？雅各的女儿底拿被事件强奸之后，底拿的两个哥哥西缅和利未非常生气，用计杀死了所有祭事件城里的男丁。雅各一听就非常的害怕，他怕周边的人都聚集起来来攻击我们，自己全家人就灭亡了。雅各向神献祭，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惧怕，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上帝一下子就让旁边的人不让他们动。上帝的护卫有可能就这样的护卫，但是不总是这样的护卫。孩子们记得吗？尼布贾尼撒要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要把他扔进火炉里的时候，上帝并没有阻止尼布贾尼撒这样做，好像是上帝还没有保护他们，但是等他们到了火里以后，上帝的儿子在那边去保护。同样，尼布贾尼撒把但以理抓住，把他扔在狮子坑里的时候，上帝也没有阻止，让但以理经受这样的惊吓训练。最后，上帝是在狮子坑里面把狮子的嘴给堵上了，在护理，以这样的方式来护理。上帝常常允许我们进入一个征战，但是在征战当中，他会训练我们打仗的能力。在征战当中，他在护理我们，在护卫我们和保守我们。比如说，试探就是一个征战，属灵的战场。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得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基督的护卫不仅仅是他控制整个的一个战场，他有的时候亲自的为自己的身体而征战，而且他也表现在征战中护理，而且是他赐给打仗的人全副的军装，抵挡撒旦的诡计。耶稣赐给真理做带子束腰，赐给公义做护心镜，救恩做头盔，福音做鞋子，信心做藤牌，还有特别是这唯一的武器，进攻型的武器，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并且赐给我们祷告的心，特别是代祷。基督是从外面到里面到他的军装，一切都是基督所赐的。基督不是只是自己去征战，让你们在后面可以睡觉，而是训练自己的身体，让身体成为荣耀神的一个精兵。上帝的护卫常常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现出来，他不但护卫我们，而且他保守我们。基督在战场上护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总是有个别人会被打死或者被敌人掳去呢？从而永远的离开耶稣基督。战场上一般来说总是有死伤的，死了几个没有什么，只要我们整个是赢了的话，胜利就可以了。但是基督却不是这么想的，对于基督来说，一个也不能被敌人掳去，一个也不能永远死亡。最小最软弱的一个弟兄都要确保他不死，确保他不被掳去。约翰福音的十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他直接说到了永远，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在这么短短的一句话里头说了两遍，谁也不能把羊夺去，这是强调。孩子们，你们记得大卫年轻的时候放羊，大卫曾经对扫罗王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仆人就是我，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就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里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大卫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在狮子嘴里的和熊嘴里的羊羔，这么一个弱小的一个羊羔，他怎么能在狮子和熊的追赶下他能够活命呢？原因就在于有这样的一个牧者，这是一个牧人的心智，他的一个承诺，他说一个羊也不会丢弃，没有一个真正的归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最后他会被魔鬼掳去，最后留在地狱里面。他的保守到这个程度，他打仗打到没有一个死伤，没有一个死，没有一个被掳，完胜和全胜，这就是我们的大能的主。那么基督作为头是靠什么来护卫和保守自己的身体呢？我们人有的时候用手来护卫，手不行的话就用拳头，拳头不行用脚，脚不行用石头，用武器，再不行就逃跑了。耶稣基督是靠什么呢？是靠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节制和公义，加上温柔和平来保护我们吗？这些都是针对自己的身体的，但是对基督的仇敌，这些还不够。基督，诗篇110篇1-2节说，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要伸出能力来了。这些仇敌不悔改的，他们能够降服在基督的脚下，不是因为基督很慈爱很怜悯，是因为基督的能力大有能力，他不得不服。这个能力的杖有多么厉害呢？诗篇的2:9，上帝的基督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这些泥做的瓦器要和铁杖来征战。孩子们，你们知道以卵击石，就是一个鸡蛋和一个石头在打仗一样，而这位基督他的能力的杖像铁杖一样，而所有他的仇敌不过是窑匠的瓦器，自取灭亡。一个不太聪明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他也不知道对方有多大能力，他就贸然的跟人家对抗。而一个聪明的人，如耶稣基督说的，如果一个王出去跟别的王打仗的时候，先坐下来要算一算，能不能用自己的10,000的兵能胜过敌人的20,000的兵，如果不行的话，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赶紧就派一个使者来弹劾，来河西的条款。如果你现在还是基督的仇敌，你要赶紧的与基督来求和，基督也愿意与他的敌人和好， 上帝就是让基督在十字架上使仇敌与他和好的。在上帝可寻找的时候来求告他而得救。我们有时会害怕，特别是在身体、精神和属灵上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还有生活中和事业中遇到一些危险、试炼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知道神说了，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上帝反复地强调，他的同在是你不害怕的原因。那么他的同在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基督里面的同在是头和身体的同在。身体出现状况，遇到危险，遇到试探，头怎么会不看顾不保护？你不要害怕，你身体做不了什么，但是头坐在上帝的右边，他伸出能力的杖来。虽然他护卫的方式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他一再地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们总结一下，主日十九的前两个问答，他所依据的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坐在了上帝的右边，这是我们信徒的益处和安慰。没有相信的人啊，你要去相信他。已经相信的人呐，求神能够不断地坚固这样的信心。在基督里面的人呐，你的头坐在上帝的右边，有大荣耀，有大能力。他不仅仅是代表他自己坐在上帝的右边，他是代表着教会，代表着你坐在了上帝的右边。他坐在那里，他一直顾念着你，他看顾着你，他的眼目时刻的一秒不离的在看顾自己的身体。基督，他作为教会的头，他坐在上帝的右边，这就是你我益处和安慰。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和坐在耶和华右边的耶稣基督，主，我们能够有幸蒙了大恩，能成为了基督的身体，你叫我们要信靠你，你应许你要护卫和保守我们，没有一根头发没有你的允许会落下。主啊，求你让我们相信，并且能够活出这样的信仰。在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仰望那上帝和上帝右边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头。我们的身体在极难当中，主耶稣基督他大有能力。主啊，求你不断地借着你的真理，借着你的事实来安慰鼓励我们，在这样的弯曲背谬，在这样的世俗化，在这种敌对神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而大得安慰。求你赐恩给话语堂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周当中去默想，去领悟，去活出这样信心的不再惧怕的生活。求你赦免我们常常的害怕，常常的没有信心。主，求你加增我们的信。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门。